犹太人自己觉得自己是原住民，但是别人把他们当成外来的侵略者、寄生虫。
Yeah, 两边都有他们自己认为这块地是我的的那个根据。
香香百宝书开箱。
说了有白宝，让知心和夏凡哥为你开箱来哇！宝哈喽，我是知心。
Hello， 夏凡哥。
今天我们要开箱一名位高权重的人，
位高权重，
他不好好享受他的荣华富贵，反而跑去乡下当什么监工、工头，把自己搞得灰头土脸，浑身脏兮兮，而且还不能洗澡。Okay. 听起来他可能是宰相啊，总之会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那种高官。
本来可以很优雅的做事的，却跑去做一个土木的事情。
实际上，他的高官职位叫做酒政，专门司酒的，也就是侍奉国王酒肉饮食的。其实听起来有点像内务大臣，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官。但是因为他身兼贴身侍读人的身份啊，加上这个工作本来就要跟国王朝夕相处，三餐一起吃饭，哇，这个比谈恋爱还要黏了。
当然没有同桌坐下来吃了，然后还是先吃一点来试一下。没有问题，其实也包括有一点像司礼官，就是还要负责祭祀啊这些酒或食物的时候，他其实都有一点相关，所以其实蛮吃信任关系的。
这个官职让我想到中国古装剧里面的太监总管，我不晓得该怎么叫他，就是那个皇帝身边的公公，
是
公公的那一位，他一定是超级会察言观色，
对那个大太监，
能言善道，很厉害、很成熟的那种人，
懂得内部宫闱的关系，这样子
是、要八面玲珑，可能要八十面玲珑、
对。
所以这个人的确很有实力，可以配得上他的高收入，
是
算是一位位高权重的大官了。
嗯哼，
来聊聊喝酒这件事情好了。夏凡哥喝酒吗？
我喝一点点，大家只是陪着喝，喝开心的那种。朋友聊天，他们偶尔大家兴致来喝一点，那我都是那种沾个唇，意思一下，表示我跟大家在一起这样子。
你喝醉过吗？
目前是没有喝醉过。只有喝到觉得不舒服，我就很想吐，喝了肚子也发胀，我就赶快把它吐出去就没事了。
看来我们两个都是典型的酒量不好台湾人。你知道台湾的居酒屋会提供那种 happy hour，
对，
而且是让你喝到饱的。
对，就是你那个时间进去，只要花多少钱，各种酒你可以一直点，点到喝不下为止。
很多白人在台湾发现有这种喝到饱的餐厅的时候，他们会觉得超震惊。
对，
后来大家就告诉他们为什么在台湾可以酒无限喝到饱，是因为台湾人的酒量都很不好，而且大家不爱喝。所以呢，餐厅可以推这种促销方案，鼓励大家来喝酒。如果这种餐酒馆办在英国，早就垮了，会被喝到倒。
有一些当然喝得很厉害的 ，OK， 随便你喝，但是开心而已，大概两杯就停住了。
我是那种一杯酒下去，整个脸就会很红的那种人。
是。
听说这个叫做我缺乏那种什么代谢
的酶，就是、消化酒
的
那个酶都比较弱，对，
所以天生不适合喝酒。
是，我也大概也是这样类型。我本身反正刚好也没有那么爱喝酒，就是玩玩可以，但你真的要喝多，真的我也不是拿来当乐趣的。
但我曾经喝醉过，
uh-huh，
我后来才知道原来那叫做喝醉。
是啊，
回想起来真的很蠢。
是，
因为我第一次去首尔玩，当地人就介绍说，来介绍你一种年轻人的喝法，
是
一瓶烧酒配一瓶啤酒，
是
倒在一起喝，这才是正宗的年轻人开趴喝法。
哇，真是准备要断片了。
我是很有尝鲜精神的人，没吃过的、没看过的，
试试
我只要安全的我都愿意去。
对，就是旁边如果都是好朋友 OK， 就还保护得了你。
都是安全的人 OK 啦 OK 啦。
是
啊。听完人家介绍之后就买两瓶拿回饭店喝。
哦，自己躲起来试啊。OK。
我只是想要试试看尝鲜一下。
到底是什么味道这样子。
对，韩国人都喝什么样子的酒呢？
是。
我大概喝了半瓶之后，我就开始觉得好想睡觉了。可是那种爱困的感觉是我觉得我得了重病的那种爱困。天哪，我是忽然间得了什么重病吗？我那时候真的这样子想哎。然后我就跟我的朋友说，
全身都无力这样子，
我要先睡觉了。然后他们都说不行啊，我们要去吃宵夜呀。
啊，夜市啦，他们那些的，对对对，韩国的夜市这样子。
我就说不行，我觉得我忽然间生病了，我回去躺一下，你们去就好了。
可是我还蛮理智的，自动放弃。
跟我同一个房间的朋友还为此留下来陪我，但是他非常的不高兴，
当然不高兴。好不容易一趟旅程被停掉了，
不能出去吃宵夜，
然后看着你有没有出状况。
对，我就躺在床上秒睡。 睡了大概半个小时，忽然间又醒了，忽然间就吐了。
意外发生。
那个洗手台很小，我一吐完之后就整缸全满，而且
塞住了，
然后我就只好一直开水开水，然后就变得更满了。
因为已经塞住了，除非有人去把底下掏空了、
啊。最后我还要拿个漱口杯来一匙一匙的舀到马桶里去。
这真的是一个很悲惨的经验。
但是我吐完之后我就觉得
整个神清气爽、
哦、耶，我神清气爽。我觉得我可以出去逛街了，
是
但是已经晚上12点了、嗯嗯嗯、我的朋友们觉得不行，这个时间
太晚了，
女生出去逛街不太安全，
是是、嗯、
所以就这样子度过了我人生第一次的醉酒经验、嗯、我觉得也是蛮好玩的啦，我有这个经验就知道 幸好我不是酒品不好的人，
想睡觉就表示已经不行了，够了。
但果然我的身体不适合喝酒啦，
不适合喝酒，对，反应的很快，
才喝了半瓶烧酒配半瓶啤酒、嗯、就挂掉了、嗯、可能有很多人是可以享受在酒当中、嗯、而且很懂得什么酒要配什么食物的，
是没错，
他的舌头、嗯、嗅觉都超级敏锐、嗯、懂得调酒的、嗯哼嗯、我们来聊聊这个酒政高官，他明明应该要风光无限的，但是他却跑去做灰头土脸的事情。
是
讲讲百宝书开箱，让我们来聊聊酒政的故事，记载在尼西米记二到四章。尼西米是波斯王亚达薛西的酒政，只要看到尼西米出现就代表国王在不远处了、嗯、这是一个非常尊贵荣耀的职位、嗯、但他却没有好好待在波斯王宫里面享受荣华富贵，自从听犹太同胞讲起故乡耶路撒冷有多惨多惨，人民过得有多苦多苦，他就开始茶不思饭不想，他是一个主司王宫宴会王宫餐食的官员、嗯、他每天面对山珍海味、嗯、但是他却开始禁食祷告、嗯、四个月之后连国王吃饭的时候都看出尼西米你面有愁容你怎么了，
看起来这么忧伤，
国王这么一问，尼西米就吓了一跳，
赶快紧张起来，
因为他是一个超级敬业的人，就像那个古装剧里面的公公、嗯、皇上说你今天摆脸色给我看，完了
完
了，
对，怎么可以对主子有这么不好的呈现呢？
尼西米赶紧道歉，赶快实话实说，他在担心他们故乡的情况，
是
嗯，亚达薛西王没有责备他，还问他说你想求什么，尼西米鼓起勇气，请王赐圣旨，让我担任耶路撒冷城墙重建工程的督工、嗯、同时赐给我沿路的通行证还有收集材料的允许证、嗯、下凡哥，如果不是尼西米这种非常受王信任的人、嗯、提出这种请求会不会掉脑袋，好像公然造反一样、
嗯、对，因为基本上他的位置我们不敢说他很尊贵啊，权大势大，可能不是很明显，但他跟王的关系确确实实在一线之间，可能觉得你就是要谋害我的人，也可能觉得你就是我最好的朋友，如果今天他在王面前有一些不让人家信任的事情，可能就会被认为这是一个谋反的证据，你已经打算要谋害王，所以你准备远离我的眼前，伺机而动之类的，有很多各种可能性。所以但是反过来讲，也是因为相当的信任关系，他要去做的事情王也能够给他一个最大的支持，
有关系就没关系，有关系的人他讲出来的话通通都没关系，
所以就会变得很容易信任，知道朋友的立场给你支持、嗯、
没关系的人讲出来就是大逆不道，
没错，你去那里盖一个城来打我是吧。
我们之前说过尼西米很像南版以斯帖，
是、嗯、
对于他提出的所有请求王通通都答应了，
是、
嗯、这时是波斯第五任国王亚达薛西的第12年，波斯国内的局势已经不担心小小耶路撒冷城建起了城墙有可能会变成一股反动势力的堡垒吗、嗯、
你给他说其实什么时候都担心，但是呢因为谁去做这件事情就会让王觉得心里面有什么样的想法，另外一个人来讲可能马上就会怀疑这家伙你在想什么，你有什么打算，你要讲出一番道理来，你看他讲的其实很简单，只是说因为他自己的同胞受苦了，所以他想为他们做一点事，王丝毫就没有任何的怀疑，该怎么样做就怎么样做。
幸好是尼西米，
是、嗯、
在这个时代不需要一个美女王后了，但是需要一个很懂得察言观色的公公，那、嗯、当然不是公公了。
是没错，贴心好友吧，一个贴身的很重要的内务大臣来帮助他。
最后尼西米动身上路的时候，不但带着波斯王的圣旨还有波斯护卫队随行，也就相当于沿路不断的宣告圣旨到，波斯王授权我们犹太人重建耶路撒冷城墙。因为耶路撒冷离波斯首都很远，沿路就像是不停的昭告大家要尊重犹太人，合法的要来建城墙了。
不过在这里我倒是觉得尼西米他其实没有这么大张旗鼓，他确实拿到这么多的许可，但他去的一路上似乎都安安静静，只是对当地来讲一定是很警戒，说诶有一个王那边派来的人。尼西米一直到后面才真的把他的身份弄得很清楚，说我就是要做这件事情。
不晓得当时候的权力结构有没有像中国古装剧里面演的王上身边的亲信来了所有人都要对他毕恭毕敬。
对，我想一定
有，我觉得后面看起来大家好像没有那么尊敬他。
对，天高皇帝远。还有就是尼西米没有刻意的什么调兵遣将大张旗鼓做这件事情，所以也引得人家想说找个机会暗暗处理他，或者反对意见势力已经出现，他也不是拿着王的权力就滥用，这点也是亚拉薛西王对他非常信任的一个很大的原因。他不是一个滥用王权柄的人，在王宫他也不是搬弄权势的人，才有这么一个给他信任的方式把权力交给他。
从后面他面对的挑战，我觉得在这个时代一个八十面玲珑的人被上帝挑中，被王重用，我觉得是很重要的，因为他真的要面对好多方不同势力的角力。
没有错，察言观色，看谁懂得善用给他的权力，这是很重要的。
尼西米他抵达耶路撒冷之后，立刻将王的圣旨交给耶路撒冷所在的河西省省长，在场其实还有另外两个省长，分别是撒玛利亚省长何伦人参巴拉，还有亚门省长亚门人多比亚。
嗯哼，
这两个人呢一看有人要来帮犹太人维权了，
是
立刻就不高兴，只是碍于圣旨当面不好说什么
对，
但显然他们过去背后可能在犹太人身上捞油水呀、压榨他们，
对，或者已经开始跟他们有一些很好的商业生意关系都有可能。
犹太人明明人数不太多，但他们好像一直被当成小肥羊。
可能是他们已经很熟练的跟不同民族对象的一些交易的方式，也让他们在当中很容易获利，或者是帮助彼此获利，就变成大家很想抢着跟他做一个很好的关系的连结。
那耶路撒冷有城墙会怎么样妨碍这两个省长捞油水啊？
人进出有一定的入口跟出口，当这个城里面他们如果要进行自己认为应该有的宗教仪式的时候，比较容易掌握，民族的向心性也会比过去团结。虽然看是外在的一个东西，可是一旦围起来之后，一旦建筑起来之后，城内跟所谓城外就有落差。城内可以更单纯进行他们所要做的改革啊，或者他们要做的各项在信仰上的一些动作的时候，其实外人更不能干涉，影响的程度也比较低一点。
我的想象比较像网络防火墙，
是
没有防火墙可能就会有骇客进出，
是，对，
有很多的黑市交易，有很多非常肮脏的手段可以光明正大的去进行，
是、
就
是、
有了防火墙之后就难多了。
如果是通的，它随时里应外合，或者随时直接来一个连结延伸到外面，跟外面的势力有相关的时候，对他们来讲其实防不胜防。
尼西米在回来的第三天开始执行他的任务，他是趁着月黑风高伸手不见五指的半夜去出任务。他骑上驴，带上少少几个手下，从耶路撒冷城西边的古门出去，沿着残破的耶路撒冷城墙逆时针绕城一圈，从西边走到南边，又从东边走到北边。北边的城墙处是一整片的乱石堆，乱到完全没有驴可以下脚的地方。尼西米他就只好往更北边走，走到了吉伦西，沿着溪谷走，最后才又回到耶路撒冷西边的那个古门进城。天亮以前就完成了。
是，
他其实查看的非常详细耶。你觉得他为什么不趁白天呢，才能够看得更清楚啊？
我觉得白天不是说不能看，而是他能够稍微保留一点隐秘性，低调的形式，等他都准备好了，他再做一次的公布。处在这样一个所谓敌对环境比较强烈的时候，他确实必须把每一件事做到低调，一旦要行动，必须能够雷厉风行，很快速的做出他要做的事情。
再一次发现这个任务真的好需要一个聪明伶俐的内务官来做，
是，而且还有非常决断力。
照一般的职场发展，我们绝对不会认为一个做内务官的人适合转职去做监工，超级不适合的，怎么会有这种能力呢？但是现在还真的需要这样子的一个尼西米出来，
对，因为他处在一个比较做政治角力的地区，他其实要更快知道怎么样让这些势力在一定的时间以内是来不及反应的。
尼西米他自己也说，上帝感动他要为耶路撒冷做的事，他没有告诉任何人。就连他半夜去敞刊的这件事情，无论波斯地方官、外族人，还是城内的犹太官员、祭司、百姓，他一个人都没有透露。口风这么紧，如果先对内部讲出来了，可能会坏事吗？
有可能，这个讯息一定不可能被封闭在这几个人当中，一定会传出去。那当然他一来的时候已经也把王的命令给总督看了，他们也都已经知道，只是对他们来讲要盖一个城其实没有那么快，要做很多的准备，万事俱备才会开始盖，还要去勘察弄半天，对他们讲这些事是一个很慢的事情，不急不急，所以他也没有跟犹太的弟兄姐妹先开始分享，也就是避免让他们感觉说我已经在动作了，一直等他都很弄清楚我决定要怎么开始，可以怎么开始的时候，他才公布他整个的计划。
只花了一个晚上就看完所有需要修补的地方，尼西米开始邀请犹太人，他说来吧，让我们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免得再受凌辱。上一位那个以斯拉他也说过，犹太人得罪神所以遭灾，其中之一就是遭受凌辱。此时的耶路撒冷没有城墙，你觉得犹太人正在遭受哪些凌辱呢？
可能是在所谓经济上的不公平，很多跟他们做生意的可能也是看他们就是外地回来的人，无权无势，做生意都会有很多不方便，必须委屈的或者必须配合人家的。另外他们的祭祀方式也跟其他人不一样，之前在盖这个圣殿的过程啊，控诉他们是不是有谋反的心理啊，随时会拿任何的罪名栽在他们身上，想要来控诉他说你看你们跟王做的方法不一样啊，不崇拜王的神殿啊等等，这种方法会让他们觉得朝夕不保的感觉，会不会明天突然又被搞一阵搞一阵，这个东西对他讲其实是很不舒服的，很多事情都要矮人家一截，公民的权利可能就会差一些，甚至常常也要去贿赂长官们，给他们一些礼物让他们可以好好的过日子。
会不会有点像早期台湾人跟原住民之间的差异？管理台湾的人在面对原住民的时候，我记得刚开始就会有一些措施是规定他们不准再进山里去打猎，他们就被迫转职成现代化的工作，很多人就因此而郁郁寡欢，因为他没有了原本的成就感，
是没错，
就开始染上了一些酗酒啊，接下来就造成了家庭破裂。
是，
我的大学室友有一个原住民学姐，有一天就听到她说她爸被警察抓了。
对，
发生什么事情呢？她说她爸以前是个猎人，但是不能够再狩猎了，她就去担任山林巡守员，
是
去守樱花沟吻龟，那条溪是专门用来富裕樱花沟吻龟的。
没错，
但是原住民就是有一种天性，捕猎绝对不是滥取滥伐的那种，
是、就是、
他们只拿自己要用的，
生活需要的。
而樱花钩吻龟是一种大概成人巴掌大的小鱼，他爸就每天巡守那些鱼，有一天呢他就钓了两条鱼回家当晚餐，
是
结果被发现了之后警察就来抓他了，
因为对他们来讲是违法的。
他完全理解他的爸爸
为什么会去钓那两条鱼，
他也能够理解他的爸爸的不理解，爸爸非常愤愤不平，我犯了什么大罪要被警察抓，然后我就没工作了。这些措施我觉得在文化差异的时候对他们来说真的是有很多的不公平，导致他们就沦为了弱势族群。我不确定犹太人在此时的波斯帝国当中是不是也有这样子的趋势，让他们被迫沦为弱势族群，虽然他们跟所有民族都拥有同样平等的国民证。
是，当然不能完全相比，因为原住民跟所谓外来管理者之间的关系有很多基本上完全是文化上的差异，这个其实是一个很难一下解决的，因为他有他的规矩，然后他们有他们的生活的习惯。这里又有点完全不太一样，是因为这一群所谓犹太人回来，他们其实在人数上是弱势的，在环境的熟悉上是弱势的，因为他们已经隔了许久才回来，对当地既有的势力来讲产生了威胁。 才会开始产生这种歧视，所以状况不太一样，但是确实是因为那种不了解，还有觉得你妨碍了我的利益，产生了一个相对性的对抗。
犹太人自己觉得自己是原住民，但是别人把他们当成外来的侵略者。
是，就像你现在我们讲的以色列
外来的寄生虫。
Yeah, 现在以色列不是回去那样，其实这个过程是很复杂的。对当地原来住在当地的巴勒斯坦的百姓来讲，会觉得我这边已经生活了上千年了，你现在跟我说这方是你的。从他们的宗教信仰里面，两边都有他们自己认为这块自己是我的的那个根据。
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啊。
Yeah, 对对，所以很多的问题就产生在当中。那回到这段故事的里面，整个在波斯的环境的当中，犹太的百姓，你们又自己跑回来。可是呢，我们在这里已经住那么久了，经营这么久了，你们要过来分一杯羹。
庞大帝国真的比较难做到族群平等欸。
是是，又天高皇帝远的地方，苏珊城或者在波斯的大城的里面，大家真的是有一定的法律在追走，在那边就是三大王，地方的总督可能就是最大的。
虽然尼西米是王身边的重臣，但是来到一个偏乡小地方，真的不是他能说的算的。
对，没错，
他必须要听这些省长们的话。
对，所以当中要适当的去帮他们做一些调解，他才能够把这个事情顺当的完成。
尼西米为了要说服这群长久被欺负的犹太人，他告诉大家上帝如何透过波斯王支持他回来这里带领同胞，犹太人也纷纷同意，对，这件事情真的是出于上帝，有上帝帮助我们，我们加入这个城墙重建计划吧，
对吧。
这个消息一出，荷伦人参巴拉、亚门人多比亚、阿拉伯人基善纷纷投以嘲讽言论，他们是外族的地方高官哦。
没错，
他们说你们想干嘛，造反了造反了，你们想背叛王吗？尼西米却义正辞严的回答说，天上的上帝必使我们亨通，我们做他仆人的要起来建造，你们却在耶路撒冷无份无权无名号。这句话蛮呛的，他公然跟地方上的高官这些省长们交恶，我觉得不太明智诶。不是应该要先做个礼貌
一下，是不是？
你要有个礼数吧。
对他来讲，他知道这个城墙的事情不可能真的得到他们的同意，他们都很赞同啊，说你盖得好啊，这件事情不可能发生。告诉你，我就是要盖，我很清楚的知道这件事情不是只是为我自己，是我们这整个民族要被保护，所以我一定会盖，而且有上帝帮助我们，用这个样宣告提醒他们，我靠的不是自己。为什么要这么直接的来表达？因为这件事情势必不可能得到同意，但是他就一定要做，所以他干脆一个就告诉你，我一定要做，并且我要很快速的，在你还来不及反应怎么反对我的时候，我就把它完成。
这个局势就是我觉得跟中国古装剧很不一样的地方。
是，
人家是拿着波斯王的圣旨来耶，这两个省长竟然敢呛他耶，完全不把波斯王的圣旨放在眼里。
其实基本上他们也不是不放眼，他们比较嘲讽的方式，也想说你没那么快，你们真的盖得起来再说，因为盖城墙这件事情真的不是三言两语说我们现在说盖就盖，不像我们现在我们还有很多重机具可以去做。以当时全部人力来看，你到底要盖成多大的城墙？你有本事在瞬间把你这个城恢复吗？对他来讲是不可能的事，你慢慢来，我看你会弄到什么程度，你是不是真的盖出一个可以用的墙再说吧。
那尼西米他既然拿着波斯王的圣旨，你觉得他为什么不干脆联合河西省长呢？有这个行政官来帮他背书，双管齐下一起鼓动犹太人来做事，不是更有魄力吗？
这里还包括一件事，这个城如果是他们帮忙一起盖起来的，跟尼西米他们自己人盖起来的，对他意义是不一样的，共同完成，就大家都有权利来使用它。但如果这个城是这群犹太的百姓盖起来的，那就没有话说，这是他们自己的家，这两者之间是有落差的。
不能动用河西省长的人马来帮忙盖吗？
不是不能，但这件事是上帝容许他们做，并且按着神的心意完成，我没有用外力来做，是以色列的百姓一起来盖造，没有透过其他的政治势力完成。所以虽然你看尼西米有很多的权柄在手上，但他不太滥用，他问这件事情做出来之后到底可不可以成为真正的见证，真的证明这是上帝借着我的手，借着我们大家手来完成的。因为这也在兼顾那群犹太百姓知道说，你看你们不是靠任何的政治势力，就是上帝使你们能够完成这件事情。
可能也包括身为这种八十面玲珑的人，他很知道拿人手软的道理，如果他此时真的透过圣旨来征调外族人手、外族资源力量进来，那么将来他一定得还这份人情。
对，而且
那就更加绑手绑脚了。
没错，而且这时候到他派上来的人到底是成为助力还是阻力，这件事情还有很大的疑问呢。
最后尼西米的号召非常成功，耶路撒冷的犹太人、上至官长领袖，下至商人妇女，几乎就是所有人了啦，连祭司立位人，大家不分社经地位，男女老幼
就一起来努力，
每个人都开始动手修造自家附近的城墙，由大祭司带头修造城墙东北方的羊门，羊门就是每到献祭的时候把祭羊运进耶路撒冷城的那个入口，所以被叫做羊门。接下来家家户户排列整齐，圣经明确记录每一段城墙有哪些家族负责修造，数以万计的犹太人排列成360度一整圈我觉得那个画面好像我的饮料不小心洒出来在地上一团饮料，
是
几个小时之后你就会看到蚂蚁排成一整圈
绕在旁边。对，
现在的犹太人就很像蚂蚁雄兵，密密麻麻排满了整圈耶路撒冷城墙，绕着那些破损的地方开始干活了。我们发现尼西米还有比他早一步带领神职人员回到这里的以斯拉，他们两个人这其实是同时期的人物，他们都有很强的号召力，这也是出于上帝的号召力。
是，以斯拉也在当中做了很好预备的工作，就是让百姓们对这件事情，对上帝的拯救跟预备都有一个期待盼望。所以当尼西米来了，我相信这些人也就开始说啊，时候到了，有人来帮助我们了，我们已经可以开始真的来建这个城墙。我想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预备的过程，尼西米跟以撒等于是一个前后的搭档。
而撒玛利亚省长那个何伦人参巴拉，他又来酸言酸语了，他看着犹太人像蚂蚁雄兵一样又勤奋又努力，他又气又恼，牙痒痒的对他们撒玛利亚的军兵说，我看这些没用的犹太人，唉，想保护自己吗？想献祭吗？他们妄想成功，他们以为可以用这些在土堆里烧过的石头来筑城，因为这些所谓的破损的地方呢，就是当初从巴比伦入侵的时候就已经破坏的，
就是也倒塌的城墙，
后面就是自然风化碎成一块一块的。其他还有阿拉伯人、亚门人、亚什图人的官长也都对于耶路撒冷城墙要补起来了非常恼恨，他们互相附和着说，没用的人造出来的城墙一只狐狸跳上去就垮了，
是
甚至还开始讨论说要不要一起出兵攻打耶路撒冷。我真的觉得他们好像把耶路撒冷当成大肥羊，到底是捞到多大的利益想要继续掌控这个地方。
我觉得其实在那个时候很难用一个完全经济利益来思考，就包括只是在自己的土地上有一群不太听自己的百姓，不太顺从自己的百姓，可能就是一个大的问题。在这当中可能真的像你讲，也有他们彼此可以瓜分的利益，不管从犹太人的身上啦，或者是经济贸易之间的利益啊，跟他们一起互动的关系啊，这样讲可能这都是很重要的一个来源，就是人力来源也是一个机会，所以就产生这样的一个矛盾，所以想趁机来做这个事情。
你提到一个重点，其实不单单在于经济上的利益，还有人好不好控制，
是
对很多上位者来说这件事情很重要，甚至有的时候在家庭里面家长也会希望我所有的孩子都要是好控制的，
是
所以那个特别叛逆的爸妈就会轮流定他。但其实上帝要我们管理人的角度从来就不是控制他们服服帖帖。
对，在这个过程当中要加上以色列他们的这个信仰的关系，有很多可能规矩啊，可能过于严肃或者过于公义的标准，使他们有一些他们认为的一些方便的勾当都做不来的时候，会觉得很麻烦，所以他们也趁这个机会好像也找一个理由来攻击以色列人。
对贪官来说，犹太人就是一群叛逆分子
是，
就像之前的哈曼事件一样很容易就会成为眼中钉，想要把他们通通杀光光，
是太规矩了，很给我麻烦
下回我们继续来开箱犹太人在这种酸言酸语之下，而且出酸言的可是邻居省长们哦，他们虎视眈眈的这个好像弱不禁风的小绵羊一样，
这一群百姓们
从前他们怎么样把圣殿盖起来，现在同样的压力又起来了，
是
这一次尼西米要怎么样带大家胜过那种精神压力，就留在下回来开箱咯。
是
讲讲拜报书开箱，我是志兴，
我是夏凡哥，
下回再见。
OK， 拜拜
拜拜。